哎呦，这魏爷长这么大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呢，他整不明白呀、啊。蹲了一宿班房，怎么这儿成了香饽饽了？你们这么盛情这个？他愣了一下，纳着闷儿，接着说：“
这个，
哎，这不是他们不是看错人了吧？”哪会呢？您是我们这儿的贵宾呢、啊，应该受到上等的礼遇啊。马老板说：“我这个，我怎么成了贵宾了呢？您是诗人嘛，诗人就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，您说是不是啊？”也许马老板这个话呀，奉承的过了火候了，所以呢，透着那么几分滑稽。魏也并没有看出马老板的虚情假意，甭管您是哪路神仙，只要能跟他谈诗，他都视为知音。一番热情的厚待之后，马老板一挥手，让小姐上菜上酒，冷热荤素，这个菜都是马老板提前安排的，那个菜品是极其精致的，龙虾、象拔蚌、基围虾、膏蟹、佛跳墙、鱼翅羹，酒呢是高度的五粮液呀。魏爷看着一道又一道的上菜，这心里直劲发毛啊。当老板的可都是笑面虎，上这么好的菜，这么多的菜，是不是又憋着宰我一刀啊？马老板亲自给魏爷的酒杯斟满了酒，来吧来吧，大诗人，咱们先干一杯吧。魏爷看着酒杯发愣，没敢动。您这是？为您接风洗尘呢、啊。来吧，大诗人，你就别客气了。那什么，我这个……
魏爷舌头打卷，还在那儿磨叽。
你看，是不是想先来首诗啊？别急别急啊，这纸笔我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先喝酒。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诗人没酒吟不出诗来，别客气了，举杯吧。
我那个，我说咱们先别谈诗了，我是说我可欠着你们酒楼2000多块钱呢，这顿饭。
嗨，您可是诗人，什么钱不钱的呀？咱们已经是朋友了，朋友之间还说钱吗？是到了我这儿，就到了自己的家了。那2000块钱的事完全是误会，我已经跟派出所的警察叔叔说了，您那顿早茶我签字免单，2000块钱一笔勾销。
不是，那怎么成啊？这个，我带您怎么能够白吃饭呢？哎，不行，那2000块钱不能一笔勾销。
哎呀，你看看，2000块钱一顿饭的事嘛，咱们就不要计较了。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既然我已经说了，怎么能往回找不呢？啊，好了，这顿饭是我给您压惊洗尘。当然是我做东了，您就不要有别的顾虑了。
虽然马老板这个话里边透着诚恳，但是魏爷仍然是有点二意思思的。他觉得马老板是生意场上的人，身后的蝈蝈老油子呀，保不准呢，他这顿丰盛的午餐是鸿门宴呢。
这个，不，吃饭掏钱，这人之常理。我怎么能到您这儿吃白食儿呢？
马老板，咱们一码说一码，那2000块钱我一定得还你。
马老板也看出来了，这魏爷呀是死撑这个面儿，如果不答应他还钱的事儿啊，这顿饭他是不会动筷子的。
俩人又推让了一番，马老板向后退了一步，留下了一个活话。那行了。好了，既然大诗人那么认真呢，啊，我觉得2000块钱的事儿，再推过来让过去的没劲，是吧？这样吧，
你如果非要围个面，掏这2000块钱，那好，改天您路过我这个小店，把钱放在这儿，好吧？
哎，这倒像句话了。
马老板第20次举起酒杯了，那今儿这顿饭，您得赏我这个脸吧？啊，咱们举杯吧。
嗯，魏延哼了一声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赏脸这词儿，他觉得挺受用。他心说：“本来嘛，我一大诗人啊，能陪你一个开饭馆的商人吃饭喝酒，可不就是赏你脸吗？”想到了这儿，魏也端起了酒杯，跟马老板的酒杯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
好，痛快！诗人都是这么豪爽是吧？不豪爽怎么能写出诗来呢？来来来来，动筷子，动筷子！
马老板又给魏爷斟了一杯酒，魏爷吃了一块龙虾肉，也举起了酒杯。
我也敬你一杯啊，难得你这个老板也喜欢诗。
马老板又跟魏爷干了一杯酒，他煎了一筷子菜，苦笑着说：“
谢谢您的表扬啊，我是一糙人啊，做买卖还行，文化上的事儿可就稀松而无眼了。”实不相瞒的，我上到了初三就不想再念书了。后来我们家老爷子生逼着我摸书本，我在高中混了3年，才勉勉强强毕业了。棒槌，我念书真是个棒槌。说起来呀，您可能都不信，高中毕业考试呢，我是花了500块钱让我一哥们替我考的，要不然我这结业证都拿不下来。
哦，那这么说，您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有市场经济的这个意识了。
你看，
马老板给魏爷又煎了个蟹腿，笑着说：“要不我们老师说我天生就是做买卖的坯子呢？啊，这叫各走一经是吧？哎，吃菜呀、啊，哎，钱这个东西啊，是万能的。”钱能买文化，买知识，您信吗？嘿，您别瞧我从小就没正经念过书，我现在可是硕士学位啊。
什么？不是您是硕士？
那你看这有什么新鲜的？现今各大学啊，不是都有专为企业家办的研究生班吗？我正经是研究生班毕业的。哎，不过您可别见笑，我一天学都没上过。
哟，那您怎么毕业的？
你还这还不容易吗？我有替身儿啊，这年头干什么事儿不都讲替身儿吗？
替身？
对呀，单位领导讲话有秘书单给他写讲话稿啊，他上台这么一念，这思想就成他的了，这不就是他替身吗？明星大腕写的传记，找个枪手动笔，书出版以后，那不就是他写的了吗？嗯、啊，这是不是替身啊？那咱们不说别的吧，就说演员吧，武打的有替身，跳楼的有替身，骑马打仗的有替身，就连说话都有替身。我读研究生花钱找个替身，有什么新鲜呢？不瞒您说，我好赖还给人家大学每年扔进去5万块钱学费的，这才混了张文凭啊。还有比我更臭大粪的，掏100块钱到中关村那边的黑店印个假文凭，不也照样能使吗？是不是您说呀？
这个就是您这替身是哪儿的呀？他就那么心甘情愿的替您，
你要不是我踩过您了哈，您可真是个书呆子是吧？我能上来就找人当替身吗？
嗯， 我在报上登个招聘启事，说我要招个办公室的秘书，要硕士或者是博士学位的，月薪5000块。这招聘启事一见报，呼啦呼啦的就来了200多号，手里握着的不是硕士学位证书，就是博士证书。我扑了来扑了去，挑了个跟我岁数和模样差不多的到了我这儿。我跟他一说啊，替我上学去吧，每月5000块。哎呦，乐得他呀屁颠屁颠的。
那您现在毕业了吗？
你就文凭早拿下来了，什么硕士啊，什么博士啊，呵呵，全都是味儿事。这年头谁是啊？嘿嘿，前世前世祖宗，学位不过是撞撞门面，没多大用处。哎呦，你瞧，喝呀，别光听我神侃呢。
马老板举起了酒杯，跟魏爷碰了一下，又干了。魏爷喝了一杯酒，他说：“
那个，您刚才在路上不是说也喜欢诗吗？您都硕士了，肯定也会作诗啊。”“
哎，我在您面前谈诗，那不是圣人面前卖三字经吗？”“
您瞧，您瞧，别谦虚，既然您说出来了，肯定懂诗。”“
哎呀，要说懂啊，也不真懂啊，要说不懂的也能瞎诌两首啊。诗，你想谁不会哼两首诗呢？啊，哎呀，也就是3、4岁吧啊，我就会作诗了。”“
不是什么3岁就会诗了，您简直就是神童吗？”“
嗨，我做的诗一般孩子都会啊，比如说什么拉大锯扯大锯，姥姥家门口唱大戏，接姑娘抱女婿，小小子也要去啊，还有什么水妞水妞，全出来急救你好处多，你爹你妈给你买来了烧羊肉，你不吃，喂狗吃，狗不吃，喂猫吃，
扑哧。”
魏爷乐了：“
哎呦喂，您可真有意思，小小子坐门墩儿，这是不是也是您的诗作呀？”“
对呀，对呀。”“还有什么啊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
哎，这首诗您知道吗？“
这也是您写的？”“
是啊，我不但会写诗，还会写对子呢。”“
哎呦，这您都写过什么对联？”“
多了多了，简直记不过来了。哎呀，有一副叫什么，就什么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写的。”“
哎呦喂，哎呦，您这学问可真不小啊。”“
哎呦喂，您认识李白吗？”
魏爷笑得这嘴都合不上了。“
李白？哎，当然认识了，李白杜甫白如意吧，中国唐朝的诗人。哎，你别考我，哎，作诗我马马虎虎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是半瓶子醋啊。哎，喝喝喝去。”
马老板又周了一杯酒，然后擦了擦嘴角，笑着说：“
哎，喝喝喝啊，喝好了。”
魏爷又喝了一杯酒。“
嗯，哎呀，你确实是半瓶子醋，要不怎么白居易到了你这儿成了白如玉了呢？”“
呵呵，还好你倒没说白菜叶儿。”
魏爷陪着马老板连喝了几杯酒，渐渐的有了几分醉意了。他借着酒劲儿砍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来了。马老板呢也酒热耳酣，连声附和的神少起来了。
花椒大料，这两位呀、啊，一位是中国的但丁，一位是三岁作诗的神童。您琢磨去吧，他们的所谈所论，能不出乐子吗？聊到后来，魏爷一看，这一瓶五粮液都快见了底儿了，一条龙虾也进了肚了，这螃蟹呢，也只剩下了两个壳了。魏爷心想，火候差不多了，该揭锅了。他沉了一下，用试探的口气问：马老板执意请我吃龙虾，我想不光是为了谈事吧？
那是，
不过是抛砖引玉，是吧？我是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对吧？马老板嚼了一块鸡骨头，笑着说：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确实是看上了你的文采啊，诗人嘛，您肯定耍笔杆子有两下子，是吧？哎呦，您会看上我？
是啊，
我虽说也会作诗，但那是玩闹，真的，我的诗上不了台面，您才是真正的诗人。
您真怎么认为？
马老板用湿毛巾擦了擦手，点着了一根烟，不紧不慢地说：当然了，所以啊，我想拜托您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这年头像我们这些下海扑腾比较早，在事业上成点气候的人，在官面上叫我们民营企业家，是不是啊？有些人呢，总想为我们树碑立传。其实呢，我们还没死，干嘛这么早就树碑立传呢？哎，对了，主要是有些人瞄上了我们的钱袋，他们为了挣钱呢，我们呢也想出名啊。您想，谁不想出名啊？
这倒是。哎，那么您想？
我想啊。您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有一家出版公司，当然了，也不是出版社的事啊。我琢磨着，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，打着出版社的旗号，实际上就是个草台班子，要为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出本人物传记啊。咱甭管他们挂什么头卖什么肉，也甭管他们是什么班子，反正为我们树碑立传总不是坏事吧。哎，归期不过是给他们几千块钱买他们点树，我就把这个茬啊给应下来了。本来说好了呢，他们要派个人来写写我。
哎呦，那不是挺好吗？
大儿的事儿啊，那天来俩小丫头片子，应名是记者，我跟他俩聊了几句啊，屁麻不懂。细打听，您猜怎么着？感情是俩正念书的大学生呢，家在农村，想出来挣点学费，正念大学二年级呢，让人家给雇来了当枪手了。您想，他们还没涉世呢，能写出什么来？这不是拿我们这企业家打岔玩吗？结果呢，让我给打发走了。还真是柳暗花明又一位，正是时节，嘿嘿，我碰到您了，一位大诗人。